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已经进展到第616节第三章。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提到了第三章的主要标题是谈到心电感应，是谈到暗示跟谈到信念的婚主。而不管是暗示也好，心电感应也好，信念的婚主也好，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要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我们存活在人世间最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要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内在希望能够以他的行动来造成自己的意识的拓展。那对人格来讲的话，在物质界的人格来讲的话，本身既然就是内在的行动，那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行动能够顺利的达成。所以各位从第三章的主题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是透过暗示向我们的内在建议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做。那内在的话呢，它主要是用心电感应不断的来通知你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现在的难题。而这个过程当中，有关于信念的婚主呢，对上一层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既然有胶囊理解，直接就植在外在自我的内心里面。换言之，就是我们存活在人世间本来就带着内在的信念的，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是我们的原始信念。那这个胶囊理解呢，事实上就好像我们的生命蓝图一样，我们出生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既有这样的胶囊理解，我们有这样的精神性的 DNA， 所以我们对内在所设定的这个信念的特质呢，我们会有很强烈的反应，而且我们也会跟随着这个胶囊理解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达成我们的目标。各位去看这样的一个流动的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在用胶囊理解，用我们的精神 DNA 放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本来我们就有一套的操作方式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如果它自然而然的自发的由内在不断的供应，那当然这个人在人世间的行动就很容易的跟内在的行动是一致的，那么就不会产生冲突，不会产生障碍，不会产生阻抗的现象。那这种状况的话呢，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一段生命期间，其实我们是充分的表达我们的创造性，也完成了内在的使命。所以才会说自然人就是神奇人。为什么自然人就是神奇人呢？是因为我们在跟随着内在的行动完成我们自己的价值完成。那重点是在于，一旦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我们有很多由肉体感官产生出来的肉体上的需要，或者是价值观，或者是在人世间被公认为更有价值的那一套方式。所以因此我们很少能够按照我们的内在的原始信念来行动。所以当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呢，我们内在的行动就受到一些阻碍了，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内在的希望来行动。那因为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希望来行动，所以内在必须要透过很多很多大量的心念感应的资讯来告诉外在自我应该怎么做，以及怎么去解决现在的难题。而外在自我呢，虽然已经早就被植入了他的胶囊理解来到人世间，可是来到人世间之后，因为感官上的需要，或者是我们的自尊心的需要，所以我们会不断的跟我们的内在请求一个不同的做法。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透过暗示，不断给我们的内在提供他新的方向、新的信息，让他看看说，我现在如果这样做，看可以达到内在的目的吗？ 那如果我们不透过我们的暗示向内在做沟通做请求的时候，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按照自我的信念呢，成主组装好的这些信念呢，我们因此常常会阻碍内在的行动。所以我们有延伸的内在的信念，那也有我们外在自我因为外在的价值产生需要之后形成的，或者是经验上形成的新的信念方式。这两股力量呢，会形成不同的信念分组。当然理论上来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是一个自然人，完全花了我们的内在的指令去完成内在的价值完成，除非是其他种类的生命形式，像赛斯所说的蜘蛛是一个例子。蜘蛛的话就没有自我的成分，所以蜘蛛的所有的行动都是蜘蛛的内在直接的行动，他们拥有蜘蛛存有的一切的智慧，而且他们的行动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自我在操作。而当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呢，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实验，透过人的自我意志，所以我们的外在的信念分组跟内在的延伸的加强理解的信念呢，会产生冲突。同时呢，自我的存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一种新的创建，自我的存在绝对是好的，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让所有的摩擦所有的冲突能够变得最小。当摩擦是最小的时候呢，行动的阻抗就会最小，而且达成的效果会最大，而且得到的收获也会是最好的。按照道瑞的说法，道瑞常常在取笑这个物质世界，他说很奇怪啊，你们本来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啊，为什么必须要透过生生世世的转世不断的来轮回来完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内在的需求呢？而道瑞会觉得很好玩，所以他对这个物质实相是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在想说到底人世间的人们是怎么思考的，是怎么运作的。如果各位对电很熟悉的话，各位一定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在电流流动的过程当中，电器的技术人员一定要想尽所有的办法让所有的阻抗能够变得最小，或者是甚至根本就没有阻抗。因为一旦有阻抗，不但是电会流失掉，而且会产生高热，同时呢也会产生很不好的效应，例如电线着火之类的。当然电器的阻抗也有相对的好处，比如说像电炉，那电炉呢是因为阻抗的关系所以产生高热，而这个产生高热，如果你要阻抗的话，你要选那种材料能够耐高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要在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因为电炉事实上在使用中如果不小心的话是容易发生很大的危险的。所以如果你去看电的流动方式的话，如果这个电线阻抗很大，是一个不良的导体的话，那么接到你家里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电了，因为电流光了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在外面已经烧起来了。第三个，它本身会融化掉了，它根本没有办法输送到你家里让你能够使用这个电力。那我们的内在也一样啊，如果说我们的阻抗很大，我们或甚至根本就不通，那这种状况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就会绝对的孤立，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操作在物质世界的这个人格的行动方式。所以我们在看，如果说以电的角度来看这个能量学或者是动力学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理动力它全部的来源是由我们的内在而来的。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了解这整个脉络方式的话，各位我们会比较知道怎么操作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思维，甚至于了解我们怎么样去运用我们的人生。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当然我刚才用电的比喻，可能有些人尤其是 不熟悉电的人呢、啊，不了解我在讲的是什么。但是我想很容易理解的就是，如果你家的电线、啊、用的不是很好材料的铜质或者是银质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热，好，比较容易烧起来或断掉。通常有的时候发生火灾的原因是什么？是电线烧掉了嘛，电线烧毁了以后阻抗大了，烧毁了发热了，所以才产生问题嘛。那如果各位对电不了解的话，那么跟电最相近的可以用水来形容。那之前我也曾经用水来比喻这个电的情况，那电的情况可以比喻我们的能量的使用状况，因为能量就是类似像电的流动方式嘛。那各位去想想看，当然为什么我说用水来形容电呢？因为电有电流嘛，那水有水流嘛，电有电容嘛，水有水桶嘛，电有电的阻力，而水有水的阻抗嘛。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外面的水接到我们家里的话，如果这个水管太小了，那么阻抗就很大。那如果水流很高，这个水管也容易爆破掉。而如果水管不通了，水当然引不到我们的家里嘛。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思维方式哦，既然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三章所讲的就是我们的内在不断用心电感应的方式提供很多很多的水量，很多很多的电量，很多很多我们的思想的流量给我们。那我们在使用内在给我们的这些资讯当中呢，如果我们用各种方式把它挡掉了，怎么挡啊？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是信念的组合会把这个电流会挡掉。一旦我们觉得这不适用，这不适用，这我不要，这我不要的话，那么这些来的东西呢，全部被忽略掉了，全部被挡掉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各位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自己会变得会越来越无力感。为什么会无力感呢？因为供应的能量没有进来啊，信息没有进来，创造力无法施展出来，所以个人在长时间的阻碍之下，个人就会变成一种无力的状态。而思想本身就具有吸引力的作用嘛，既然思想本身就具有吸引力的作用，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断的把某些特质吸到我们的身上，而吸进来的部分呢，会产生动力，因为我们吸进来的是能量嘛。而一个动力会带来更多的动力，所以不是我今天了解什么事情以后我就立刻动力十足，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必须要以聚合的方式来运作动力的状态。也就是说像水塘集水的那个道理一样，我们慢慢集合我们自己的能量，当集合进来的能量开始启动，那个启动的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能量，所以会越动越有力，越动越有力，越行动越能够收集到能量。因为我们的想法有吸引力的作用，这个吸引力的作用会吸引跟这个想法相近的东西进来。一方面你吸引同类型的东西进来，再一方面因为透过行动了，所以它启动了这个吸引进来的能量，所以越动会越有力，越行动会越产生能量，越产生力量。因此我们知道，其实要让自己充满了创造力，我们必须要先启动。一旦启动之后，我们开始行动之后，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但是要启动的话，我们必须要先聚合某些相近的思维方式。当这些想法聚合之后，我们开始有一点点的力量，这一点点力量聚合起来之后，我们慢慢的一点点行动之后，然后呢，这两边好，双管齐下，因此我们的行动方式就会越来越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式运作。所以当一个人很顺畅的时候，他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别人没有办法像他一样的方式行动。原因是因为我们是透过我们的信念，我们已经产生了某些想法，比较深的想法，这些比较深的想法会吸引同类的事情或同类的能力在自己身上慢慢聚合起来。一旦聚合之后，就产生更多的行动了。我在今天的课程一开始做这样的引言，我是希望能够 把这一章的整个架构先把它设定的比较清晰一点，守住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有一个片刻的生命在物质生活当中，主要的目的是价值完成。各位，价值完成是我们来人世间的主要目的，而意识知道他自己的目的，意识就是目的。如果我们把价值完成放在整个赛斯的架构当中，当作是我们一个主要的思考点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清楚的了解整个赛斯在诠释的方式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比方说个人实相本质，为什么他先要提感觉基调，然后再来谈信念呢？那如果说我们纯粹以信念的角度在讨论的时候，那信念的这个分组有的时候在整个价值完成的过程当中，它不但没有办法提供对价值完成的帮助，反而会提供一些阻抗或阻力，甚至阻断。为什么我们接受我们的现状，接受我们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接受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环境，我们肯定每个自己存在的每一个片刻跟每一个状况，它其实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内在所设定的环境里面去努力创作。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你到了物质界之后，因为物质感官的关系，物质的需要的关系，一定有以物质感官为主要的目的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要名利前行，我们要这个要那个，满足自己的外在感官。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内在它只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它要达成它的价值完成。那价值完成是什么呢？价值完成通常是跟艺术感有关的，跟精致化的意思是有关的。我们在物质世界来讲的话，我们要的是肉体感官的享受，或者是心灵上的满足，自尊心的满足。那对内在来讲的话，对内在来讲，它比较重要的是艺术化的创作，怎么样让一件事情能够更加的精致化，意识能够更加的拓展，对内在来讲是这样的需要。各位去想想看嘛，我们的内在它又不吃东西啊，它又不结婚啊，它又没有一个不吃东西的内在，一个不会为异性吸引的内在，不用结婚的内在，他怎么会在乎的是我们现在用肉体感官的价值来看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怎么会是内在的需要呢？就好像各位，如果你看到一头很漂亮很漂亮的母牛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被它吸引了，我要跟这个母牛结婚，因为这个母牛实在是太美丽了。或者是你看到一只小鸟，一只雄赳赳的小鸟，你说，哎呀，我要跟这个小鸟结婚。是的，这些小鸟或这只母牛，它会吸引它的异性。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个部分，因为它对应不到我们内在的需要嘛。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类的，跟我们心灵相合的，以自己感官会有反应的这个部分嘛。我们不会看到一只树觉得说，这只树真的长得好美哦，我要跟它结婚怎么之类的，不会的啦。你不会有太多的反应，你只会用一种局外人的方式去欣赏嘛。一只长得再美丽的母牛，也只有对公牛能够起反应而已啦，对人是不会有任何反应。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它怎么会在乎我们在肉体感官上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常常之前我们的课程我也提过，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那我受苦是不是我的内在安排的？你内在根本就不在乎你什么苦不苦，因为它没有外在感官啦。我们的内在怎么会在乎我们这么在意的名利前行呢？那么谈到通灵好了，我们觉得说在物质世界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能够预知未来过去啊，然后很厉害啊，能够告诉你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有通灵能力的人，我们就说，哇，这个人实在太神奇了，好崇拜他哦。可是我们就是从那个世界过来的啊，在我们还没有肉身之前，各位，有什么灵你是不通的呢？我们是从通灵那边来的啊。我们既然是从通灵那边来的话，来到物质世界，通灵对我们来讲怎么会是一个特殊的功能呢？所以如果我们 了解到我们的人生主要的是价值完成，那么价值完成是我们的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内在的行动的话，内在无法行动，一旦内在无法行动，行动没有办法带来更多的行动，行动没有办法塑造本体，那么如果我们的内在无法按照他的行动而行动的话，他连本体都会受伤啊。所以因此内在要行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让人格能够按照他的方式来行动。昨天的课程我们也提过，提到一种状况，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生病其实是他的内在所塑造的。为什么内在要去塑造外在自我去生病呢？不是他那么样的畸形啊，那么样的有内在狂啊，而是我们的内在希望把你转回来到他想要行动的那个方向。所以各位，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里所说的限制性的信念到底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以物质的角度在看限制性的信念，是说哎呀，别人能够赚大钱我也要赚大钱，是因为我有限制性信念，所以我没有办法赚大钱。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你赚不赚大钱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根本不在乎你赚不赚大钱啊。既然他没有关系，他当然可以让你也赚大钱啊。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的问题是你要达成价值完成啊，你要按照你的胶囊理解去全神贯注在你的人生当中去创造。在人世间的我们，我们要跟别人比看谁能力强，或者是谁能够流名青史，好，能够永垂不朽之类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虚荣心自尊心的满足。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是跟别人做比较，我们要胜过别人，要比别人更优秀，要比别人更好。但是对我们的价值完成来讲，对我们的内在的行动来讲的话，他要你的只是用你全神贯注的方式在创造的力道上的完成。如果各位了解整个赛事的架构，就在做价值完成的这样的目标来讲的话，那么各位更能够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就是最好的，你就是原来的人生的目的。过你的生活，在你现在的生活创造的话，你的内在已经给了问题，也给了答案。我们的胶囊理解当中已经早就有所有我们在过生活的所有的信息跟能力了。所以在这一节当中，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意识心因为它同时处在于非物质的世界里面，所以他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情，他甚至知道未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意识心是拥有在这个世间上的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智慧。所以在上一节课里面，赛斯有提到，你的意识心是一个宝库，他拥有一切的知识智慧，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知道未来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知道你过去是怎么回事，他完完全全能够掌握所有的状况。所以因此各位，我们忘了我们是要价值完成，我们忘了我们要达成内在的行动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的生活产生问题，我们很少会往我们的意识心上面去探讨，去了解，或者是去知道自己真正的自发性在哪里，真正的天赋在哪里。我们希望自己聪明到不行，优秀到不行，我们看别人觉得别人不能比我们更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外在自我的虚荣心在作祟而已啊，跟内在的价值完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为什么跟内在的价值没有关系呢？各位去想想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是从内在来的，那么你要什么智慧怎么会没有呢？你在内在的时候，你要什么信息，什么样的知识，或者是你更深的内在的话，它根本什么事情都是了然于心的。所以以内在来讲的话，你说像赛斯的那个层面，大家比说我比你聪明，你比我聪明，你比我有钱，比我能干，或者是拥有的东西更多，这个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们只是想操作某个部分的体验，所以我们取某个部分当我们的囊状理解，然后变成我们的精神性的 DNA， 造成我们肉体的身体状况，然后我们来 以这个部分好好再创作我们想要体验的那个部分。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去跟别人比较，或者是你碰到的问题想到外头去找答案，或想找别人更有智慧的做法，更有智慧的操作方式，其实以这个角度来讲，赛斯还是一再的告诉我们，你们在玩躲迷藏的游戏。你们为什么需要玩躲迷藏的游戏呢？因为所有的知识跟经验都全部在你的意识心里头啊，别人有更好的方法，那只适合别人啊，外面有更好的方法，那也只适合某些特定的人啊。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既然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且这个独特性是来自我们的内在，而我们之所以有这个独特性的目的是为了要价值完成，那我问各位，谁能够真正指导你用他的方法来让你做？他不是你的内在，他怎么让你做呢？你当然可以参考，但是参考的目的只是在看，当你吸收了别人的经验之后，跟你内在的方式是不是能够吻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何不就直接从自己的意识心，从自己的自发性去了解就好了呢？各位，我们封闭在一个范围里头，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利前行，不是跟别人比谁的丈夫比较厉害，谁的太太比较美丽，不是在比这个东西，不是在比我的钱财比你多，我的才干比你好，或者是我的智慧比你高。如果要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内在全部都有。如果要比通灵能力，你比别人更能够觉知什么，有什么神通，那就没有来之前谁都有神通啊。那我们如果在想说，好，我必须要怎么样做感官的享受，我内在希望能够提供我什么样感官的享受，对内在来讲的话，他在乎的只是他的精致化的艺术，他的意念的拓展而已啊，他们没有其他的需要，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感官方式。以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些感官方式，只有在物质世界才有用。包括赛斯一再强调的，就是你的肉体的方式，好，以及你的感官的方式，只有在三次元，尤其是在地球这个实相当中才有用啊。到其他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吃饭啊，我们也不需要结婚啊，我们也没有在比什么高下啊，全部都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怎么让我们自己安心，怎么在自己已经形成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真的静下来好好的去创作，不要把水流阻断的。因为整个赛斯的思想在告诉我们，就好像在告诉我们电鞋一样，好，能量鞋、电鞋、动力鞋，或者是流动的水流鞋，不管用什么方式形容，最主要只有一个目的而已。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就是不阻断、不阻抗、不阻抗内在来的信息，不阻断内在来的信息，不阻断心电感应的能力，让我们的心完全自由。假如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么我们的价值完成就会变得十分的容易了。所以任何老师，如果他的教导不是叫你回到你自己的意识心，不是回到你的内心的自发性的话，如果有一个老师告诉你他的想法是对的，你必须要follow他的想法，而且你要跟随他的话，那么这样的教导就完全违反了价值完成这样的路径了。那么也许你会说，我活到现在这么久了，怎么越活越没有力气，越活越没有信心，越活越没有那种好奇心、新鲜感或者是创造力？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阻抗很久了，阻断很久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了解到一个意识的本质，一个思维的本质，它是从聚合吸引而形成行动。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让这个阻断的现象慢慢松开之后，即便心里面的一个状态呢，能够让他一点自由的话，因此我们可以采取一点行动，而跟随了这种自发性产生的一些行动，一点点行动会带来更大的行动，而更大的行动会吸引更多的内在的信息，好，心电感应的管道畅通了。那碰到任何问题，我们用 建议的方式，好，这里叫做暗示啦，英文叫 suggestion， 好，用建议的方式跟我们的内在沟通，所以这种管道保持畅通之后呢，我们看看我们所组合出来的那个信念分组，英文是 the grouping of beliefs， 也就是这些所相信的事情，把它 group， 把它组合在一起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跟我们的自发性，产生对抗，产生限制，或是产生阻断？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赛斯所说的限制性的信念。因为既然我们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我们透过筑梦的方式，我们透过所有我们不觉知的潜意识的方式去得到内在的信息、内在的灵感，以及我们的不知从何而来的能力，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不阻断不阻抗的话，那么我们的价值完成就会是在最好的状态。赛斯说呢，要知道那些引起你的困难的是那些似乎看不见的意念，其实具有十分明显可见的实质效果，是我们把它阻断掉了，我们的内在它不会那么样的畸形，那么样的内在狂，要我们去承受这些不需要承受的痛苦。赛斯一再强调，受苦是没有必要的，既然只是为了价值完成，为什么要把一个人凌虐到生活变得非常的痛苦呢？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当我们发现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是我们把它阻断掉了，我们有一些看不见的意念，我们所分组出来的那些相信的事情，把内在能量阻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讲得比较清楚一点，而这些又将自动的把你带到最初信念或者是意念藏身之处的意识领域里面。各位，赛斯这样讲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呢？就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困难呢？一旦我们产生困难的，我们因为困难的关系产生痛苦的实质效果，而这些实质效果的目的是为了要纠正我们这些错误的观念、限制性的观念给我们的痛苦，给我们的难处，给我们的一些麻烦，所以才会带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信念。最初的信念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胶囊理解，我们的心灵蓝图，我们的精神性的 DNA。 碰到痛苦了，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的能量电线短路了，或者是不通了，那因为这个不通，这个阻抗，所以我们才会产生这么大的痛苦。那产生这个痛苦的真正原因是要把我们带回最初的信念跟意念产生之处的意识领域里。所以这里赛斯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是限制性的信念。各位不要误会限制性的信念，我们通常在讲个人实相本质，很多朋友在网络上的朋友常常是说，我要用我的信念，然后要创造什么样的实相，我要创造我有钱的生活，我要创造理想的老公或老婆。对，那是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吗？是跟你的自发性有关吗？如果没有的话，那跟限制是没有关系的，那个跟限制完全没有关系。所谓限制的意思是你内在的价值完成你把它堵住了叫限制，是限制内在的行动力叫限制，但是不是跟别人比较你要你的物质的环境过得更好。我刚刚讲过了，内在怎么会在乎你外面的环境到底过得好或不好呢？你觉得你的内在真的想要来这边好好吃一餐吗？或者是好好过一个很好的婚姻生活吗？是这样吗？还是我们的内在根本不在物质世界，根本没有物质的感官，他们要的就是意识的精致化，是一种美跟爱的追求啊，是一种意识的拓展啊，怎么会在乎你今天有多少钱，然后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或者是身体产生什么样的病痛，没来之前不就什么病痛都没有吗？对内在来讲，这些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问题啊，根本就不是他的价值完成所在的地方啊。既然你不会为一只母牛，一只美丽的母牛所吸引，不管它再美丽，那么你的内在怎么会在乎你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娶到美娇男，或者是帅哥，或者是过富裕的生活？对，你的内在怎么会在乎这些呢？ 反而是哈，当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胶囊理解，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在自发性的状况之下，神奇的创造你的天赋。如果不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它会让你产生身体的病痛，会让你产生生活上的很大的不愉快，然后把你引导回来。这里讲得这么清楚，回到最初信念跟意念藏身之处的意识领域里。所以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胶囊理解啊，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蓝图所在的地方啊，那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所在的地方啊。如果你今天是水电工，然后你发现那边有短路了，水电工会怎样？会去看看什么地方漏电了，什么地方短路了，什么地方没有接上了，齁。我们一定在找这样的原因，我们内在也是一样啊。那我们的内在没有办法干预外在的行动，所以如果齁，在这里赛斯是教我们说，如果你自己去看你自己的信念状况，你就知道原来信念本身是在阻碍我们的内在的信息的流动。各位去想一件事情，赛斯甚至用病毒在形容我们的想法。好，那我们的信念当然是病毒的集合体嘛，因为信念是由想法所集结起来的，而我们深信不疑的那些想法，其实反而是我们阻碍我们的内在的流动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的信念创造人生吗？还是我们按照价值完成在创造人生？各位，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弄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的价值完成早就在我们的情绪能量里面了。好，如果我们把这个多次元的观念能够真正理解，了解到内在的行动必须要完成，非完成不可，因为行动造成本体。我们了解这样的观念之后呢，各位，你就可以重新去思考赛斯的整个架构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学到的只是像励志，好像就是说你看我应该有正面思想，所以我就有怎么样的话，好，那么我问各位啦，好，那真跟裸学了二十几年了，有哪一天是变好的吗？那不就是他的生命蓝图吗？他是用这种生命蓝图来完成他的意识的金字塔，但不一定是他要去承受这个痛苦，而是赛斯一再提醒他，就是只要你不阻断他，只要你不阻断他，就会流动，就会流通。如果以价值完成当作一个主轴的话，各位就比较能理解为什么圣经是这么说的，为什么佛经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呢？为什么上帝是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这就是一个价值完成的概念。真正的信望爱的那个信，好，我们说我们信上帝，真正信上帝不是在崇拜什么，而是花了我们的内在的信息嘛。常常基督徒说我听神的旨意，对内在对上帝有信心，各位是不是价值完成的最基本要素呢？所以各位，我们既然在学赛斯，我们就不要被广告所迷。别人非常的会宣传，可能讲出来那些词语非常动人，非常励志，可是真正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跟我们的本心本性跟我们的胶囊理解能够符合才行啊。而且我们的意识心知道所有的事情，那你的意识心跟别人的意识心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因为你们有不同的价值完成啊。那因此我们每个人的内在依照他自己的行动在行动，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去从别人的身上取经，而以别人的方式来复制自己的成功呢？好，那我们来当水电工，我们来看看现在到底阻碍我们内在的心电感应，甚至阻断我们的能量来源，问题在哪里？这里他说呢，如果你想要轻易觉察到你自己想什么的话，这些想法本身就会带给你线索，我们都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的想法本身刚才已经讲过，有吸引的作用，有聚合的作用，那因为他们能够清楚地说出你的信念。那例如呢，你老是在想说，我 钱老不够用啊。当你检查你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自己经常是在这样想，我永远付不起这笔账啊，我从来跟好运是无缘的啊，我永远是个穷鬼啊。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内在的供应嘛，我们还有内在的信息跟内在的智慧。或许你会发现在嫉妒那些比你更富有的人，甚至更贬低金钱的价值，然后告诉自己说有钱人并不快乐，至少他们在精神上是很贫乏的。当你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可能会混混不平的说，可是这些钱是真的啊，我的确是穷啊，我的确是付不起账啊，或诸如此类的话。甚至说你明白吗，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接受了你对实相的信念当作是实相本身的一个特性，而那个信念对你来讲变得透明而看不见的，但它是你实际经验的造实者。那么就像这一段的水管是不通的，你的内在的信息没有过来，那因为这个部分被阻断了或阻抗了，所以流量没有过来。那么刚才讲过了嘛，好，当我们碰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当这困难变得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回到去看看我们最初始的那个信念是什么。反而因为我们碰到了困难，我们会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现在的这个难题。那么我们就要来修修这些不畅通的管道，甚至说我必须要改变你的一些信念。我会教你怎么做。甚至说另外一个例子，你也许会在追踪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想，我的困难在于我太敏感了。当你找到这个想法之后呢，你也许会说，可是这是真的啊，我的确是很敏感啊，我本来就对小事情有很大的情绪反应啊，但那只是一个信念，而且是个限制性的信念。那什么是限制性的信念呢？赛斯在这里就做非常好的定义，他说他们会扭曲真正的实相，你自己真正的实相。好，各位，什么是你真正的实相呢？不就是你的生命蓝图吗？不就是你的价值完成吗？所以我们说限制性的信念，不是在跟别人比，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了好像是你得到了一个创造金钱的方法，然后要比别人更聪明更有钱，不是这样啦。是什么才是你真正的价值完成所在？它扭曲了你真正的实相。这个实相是什么？是你真正的实相。那我们真正的实相是什么？赛斯没有叫你超过你真正的实相去创造哦，赛斯只要你在你自己真正的实相之内创造，我们只要达成价值完成就好了，我们只要根据我们的情绪能量来物质界创作就好了。好，我们搭了这个舞台，我们就是要演这一场戏啊。那不是说你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好，我们在谈限制性的信念，跟我们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真正的限制性信念是扭曲你自己真正的实相，这个完全是不同的定义啊。还有在这里呢，赛斯有提到，当我们有一个想法，然后我们追着这个想法走的时候，这个想法会越走越深，那我们就发现哦，这个想法的背后是有一个我们是敏感的，是有一个是我是穷的，好，这个想法是在想法背后嘛。那在网络上有朋友在问我说怎么去追想法，那刚才这种想法是可以把一个想法的背后的想法能够把它浮现出来，所以是想法后面有想法，想法后面还有想法，信念后面有信念，然后信念后面有核心信念，这种层层叠叠的想法当中，这里所指的我们在追这个想法是一种追想法的方式，有一点像呢，我们来挖地层，往下挖，我们知道说哦，第一层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往下挖了，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是赛斯所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你追你的想法，这个想法不是消失的就没有了，这里所说的想法的背后你继续追下去的话，可以追到这个物质层面之外的，到 创造性的层面到信息场这边去，这里所指的想法比较接近于观念，这个是观念的探索，刚才那个是自我的探索，就你探索你自己的想法后面是什么想法，这是一种探索方式。那对观念的探索的话，因为观念它有来源，而且观念既然能够吸引跟聚合的话，那么观念后面一定有更大的观念在组成它。而我个人认为说，当你能够去追你自己的观念，对一件事情一个难题或一个想要创作的问题的追索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性的能力。所以赛斯才会说，一个观念呢，如果你追随这个观念的话，它不是消失了就没有了，它其实存在物质世界之外。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性的技巧，创造的技巧，所以我想在这里我还是也提一下好了哈。我们以写文章来做比喻，如果你要写一篇文章，那么你一定有一个 idea 嘛，有一个观念，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你想主要表达的这个观念。那一开始这个想法本来蛮粗糙的，或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而已，可是当你去写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你写了之后会发现，哎，然后要写什么呢？比方这样讲好了，我要写一篇论文了，那一开始我是有一些想法，可是写完了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到底了，山穷水尽了，没有路可以走了。当这个时候呢，当你觉得到底的时候呢，你就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寻找，第二个就是等待。寻找呢是全神贯注在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可以发现，而等待的话呢是让这个信息能够进来。你寻找又等待，去寻找的话会出现一些迹象，如果追一点点的线索，最主要的重点是我们不加判断，你只要跟着你的想法去走就好了。就好像自由书写一样，如果你追一个，如果按照自由书写的方式，当你停下来不知道在怎么样进行的时候呢，你只要稍微等个片刻，然后专心去思索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的时候，这个想法背后就一定有新的想法。那如果在讨论观念或概念也是一样的，只要不判断，完完全全让它跟着走，不判别的跟着走的话，当没有路的时候就等待。等待的情况，一方面守着原来的这个观念，而且寻求的新的答案。以刚才描述的这个方式，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几点呢？技巧一是什么呢？技巧一就是我们跟随着这个观念，但是不给自我判断，不加以自我判断，不会以那个好或坏，不会认为说这个观念好或坏的这种方式去观察的这个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没有路的时候，我们就等待跟守候，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专注在寻找上面，我们只专注去看看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向。第四个就是放松自我，放松到呢几乎是一种完全的开放，类似像心流的状态，自我几乎是完全消失，但是不要睡着。赛斯有提到，当你去追一个观念的时候，更深的追进去之后呢，你其实很容易会失去了自我。那一旦失去了自我，有可能我们会害怕，就是自我怕消失或者是睡着，但是不用怕，只要我们坚守最小的一个灯火，有点像在打坐的时候打到一心不乱，但是在一心不乱的当中不会睡着，但是呢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一种自我意识。那因为这是一个进入信息场跟电信场的方式了，也就是说当你的脑波处在一种阿法波状态，脑波大概在14以下，在14以下的脑波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进入信息场，所以当你追一个观念的时候是会进入阿法波状态，也就是我们离开了现在的物质现象。一旦离开了物质现象，当然我们会有那种自我消失的恐惧。如果各位有创作的经验呢，尤其是像一些寻找创意的人，他们会比较习惯于我刚刚讲的这种描述方式，就是我想要有一个观念， 我想要跟着一个观念走，那这个观念跟着他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坚持着对他的守护，耐心的等待，然后放下对跟错的批判。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常常会有新的灵感会进来。各位去试试看就知道了哈。比如说你现在要写一篇文章，然后你用这种方式去试试看，你就知道说好，我现在要写一个文章啊，这个文章我一开始当然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你守着它，然后你会发现说你坚持着它，不批判它，然后自我处在一种完全全神投入的状态的时候，通常在这种情况你很容易进入一种阿瓦坡状态或者是心流状态，然后你会慢慢进入类似像自动书写的状态，然后有很多的灵感会慢慢的涌现上来。各位，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我们的内在的胶囊理解的这种能量限制在物质的世界当中，但是我们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的状态，那跟随这个能量状态我们往上溯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到信息场。当我们到信息场的时候，而我们又带着原来的这个观念的时候，那么观念不是就能够吸引跟契合吗？那既然它有吸引跟契合的作用的话，我们就要追着观念到信息场，而在信息场当中，我们因为没有加自我的判断在里头，不会挡掉跟这个观念不同的资讯。就好像我们这一节课所说的，我们是用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念去挡掉原来由我们的延伸信念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嘛。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我们追着现在的这观念，我们往内里走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挡掉信息，我们不阻断信息，那这样的话呢，它信息本身会有两个特殊的作用，一个就是它会聚合，好，然后再来就是会吸引，因为吸引跟聚合的关系会产生行动力嘛。那行动力的话会造成更多的跟这个观念有关的信息就会进来了，然后 会引发在信息场跟这个信息有关的所有的资讯也会聚合在一起为你所看见。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意识，我们本身就是能量，那我们只是现在用物质的方式在感觉物质的世界嘛。但如果我们跟随着一个观念的话，这个观念一定会回到创作性的层面，这个创作性的层面就是我们说的电信场或者是内在实相嘛。那回到一个电信场的时候，根本在电信场当中呢，它的聚合的方式会更加的快速，所以如果习惯创作的人他很容易有很多很好的观念会出来，很好的一些 idea。为什么他这个人会这么容易产生这么多的好的 idea 呢？因为他很容易守着一个观念而不给任何的判断，然后不阻断任何信息的来源。那么这样的话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脑力激荡的状态之下我们会收集到很多的资讯，因为我们并没有阻断信息的来源。所以以这方面的了解，各位更了解以后，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追一个观念，只要你不阻挡它的话，观念它会聚合，它会吸引，所以呢，你原来的观念会收集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资料。那么我们个人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呢？为什么我们一件事情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到死胡同呢？或者是为什么看不见或想不起这些观念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发现这样的观念？为什么在一种自由的意识状态或者是脑力激荡的状态我们会发现这么多观念呢？这不就是在证明一件事情吗？证明什么呢？证明由我们的集合分组的信念，我们的 grouping 的 belief 在阻挡信息嘛。所以真正来讲的话，什么叫分组的信念？这些信念其实有的时候是在阻挡由内在来的信息，那因为阻挡的关系，所以我们看不到由后面所进来的这些资讯。假如我们承认这是个多次元的实相，那么内在的信息是不断的涌进来啊。既然我们是在完成价值完成，当然内在有不断的指令，不断的方法会提供给我们啊，所以才会在这一章提到说，我们内在是透过心电感应的能力在通知我们，在跟我们联系，而我们是透过建议的方式跟内在联系。好，所以这个工具如果我们疏忽掉了， 其实在昨天的课程，赛斯是不是跟真跟罗建议说，你们至少每一天要跟你的内在做一些建议 suggestion 啊，当然翻译成暗示，你每一天要跟你的内在做一些建议，把你的想法提供给内在当参考，然后呢，你要开通你的心念感应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去接受自发性的信息来源。当这两个相通的话，那么由自己所限制住、所阻断的所谓的限制性信念呢，就不会对个人产生极大的影响，那就不会扭曲你自己的真正实相。这里再强调一次，是扭曲你真正的实相，不是你要去跟别人比，你比别人更优秀或赢过别人什么。别人一定有他的标准，而我们个人一定有我们个人的标准，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才是好的，什么事情才是对的，可是对别人来讲的话，他们是认为他们的那一种方式才是好的。我最近在搬家的感受就是非常深刻的，我之前有提过嘛，我原来的装潢方式，我们是按照欧洲的风格，类似像比较希望那种亮丽啦、华贵啦这种方式来装潢家里嘛。可是当我们慢慢搬离了家，然后呢，我的小女儿住进去我现在的旧房子，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装潢全部拆掉，改成她的那一套装潢方式。她是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的，那么她也是家庭的成员的一部分，那么她的艺术观或者是她的看法，为什么他连最好的东西都不要保留，他完全要用他的方式呢？甚至用很多价钱去买回来的雕塑，像海豚啊那一类的雕塑啊，有些是蛮贵重的雕塑品啊，他是全部都不要的。我之前有参观过他的房子，他在外面的那栋房子，我去看过他的房子，结果我也是蛮赞叹他对艺术的观点啦，没有错啦，对我这个阶层，我们这个年纪来讲的话，或许我们觉得我们这种装潢方式是很好的，但是以他来讲的话，他不习惯这种方式，他有他的一套美感。那么谁的美感比较好？以美感来讲的话，根本就没有标准嘛，他有他的标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我觉得我反而是站在怎么去欣赏他的角度的美的这个角度去看他们怎么样去装潢我原来的这个旧家。好，经过他的装潢之后，他一两天之后呢，所有的地板全部换掉了，然后所有的装潢全部都移掉了，甚至有些很贵的这些雕塑品他也不要了，甚至就根本就捐掉了。这样有比较不好吗？那去看谁的角度啦。好，如果是以我的角度，我是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我在看他是用什么艺术观好在过他的生活。但是如果以我老婆的角度，我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浪费。可是我跟我的老婆讲说，那你自己在装新房子的时候，是不是完全按照你自己的观念在装呢？如果你是买一个旧房子，因为我们不是买旧房子了，如果你买一个旧房子的时候，你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会把它不合乎你的想法的部分是不是全部都拆掉？是不是拆成你自己想要装潢的那种方式去装潢你的新房子？那何况他拥有一个房子，他是不是对他来讲非常意义重大嘛？他一定想尽所有的方式来装潢他自己的新家嘛？我看他们忙到昨天吧，我看我那个女婿忙到晚上一点多了都还在那边忙，他第二天跟我讲说啊，我忙到一点半才回家。我说哎呀，你要照顾你的身体啊。当然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最简单的方式是以原来的基础去装潢一下，去修整一下就可以住进去了嘛。那如果全部都重来的话，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呢？一样的情况啊，其实我们在搬现在的这个家，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啊，一样的也是按照我们想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用那种方式做嘛。以艺术的角度，以美的角度的话，我绝对不会想要去跟我的女儿去比谁才是对的。她在高中毕业已经得了加州的最高艺术奖了，我看她挂在脖子上的奖牌呢，七八个吧，每次叫名字都一定叫到他的。然后 在 UCLA 的话，我想他的一些艺术的表现啊，也都是非常的出色的。那我只是提他的例子，当然比较特殊，因为他有艺术的才华，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观点，即便我现在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尊重他的艺术观点。但是即便这个人完全没有艺术观点或没有艺术的表现，各位你去想想看，他所喜欢的东西会跟你一样吗？是啊，他也许是你的儿子，也许是你的女儿，也许从小跟你一起长大，可是他的观点跟你不一样，他的艺术观跟你不一样，甚至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刚提到的哈，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你会接受这样的事情，以你的喜欢来建构你居住的环境或你的生活。那么你不喜欢的东西呢，你会怎么做？你就会移除它啊。那这个移除如果是移除到你的内在的自发性或内在的原始信念的话，好，那这个移除当然会产生一些麻烦嘛。我相信个人实相本质的这一章应该是学赛斯的人都看过的一个章节了。那我是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我必须要以这种方式来解释呢？因为我们在学赛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赛斯心法是多次元的心法，我们在学的是多次元的概念。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既然是多次元的话，一定涉及到前面的行动跟后面的行动。所谓的显次系一定有隐次系，好，那显次系是从隐次系而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的。那么既然它是一个一层一层的行动的关系，价值完成的关系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内在的价值完成呢？那如果我们在做我们的内在价值完成，这里就是赛斯所说的你有你自己的真正的实相。那我们在做的是怎么样让我们真正的实相能够达成。好，但是如果你把它误解成哦，因为我有限制性的想法，所以我没有办法达成什么的话，你可能真的忽略了你还是必须要在自己的真正的实相当中去操作你的生活方式。所以这里赛斯说，以上只是一个少许的几个例子，说明自己十分有意识的意念可能不为你所见。我们明明知道原来不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心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可是我们不愿意去看它，我们把它挡掉了，把它拆掉了，同时它一直都在那里，并且限制了你的经验，我们扭曲了真正的自己的实相。这里赛斯提到说呢，因为我们扭曲了自己的真正的实相，所以我们限制了我们的经验。赛斯说我们一直在谈的是意识心，为什么呢？意识心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意识心是你在物质世界中的一切活动的总指挥，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我们的616节的后面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